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有约翰福音下册的新的讲义，拿了没有？在我们两个会场的门口都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现在去拿好吗？如果您有在收我们的代祷信啊，这些有加入我寄发这些的群组，应该昨天吧，昨天晚上我发了电子档给大家。如果你因此不需要纸本也很好，很喜欢有一份纸本，当然可以去拿。我们是因为约翰福音的内容很丰富很多，所以才分上下册，它并没有就它的内容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要让我们这样区分的。那我们这一次这两年我们在讲四福音，我们从每一卷福音书的记述的特点来讲，其实也大致上涵盖了每一卷福音书有许多的经文，许多的内容。约翰福音的记述的主题我们讲的特别丰富啊。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就是审判，审判。我请大家先看另外一卷书，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以赛亚书40章第十节，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读过这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从很起头跟大家读到，我喜欢用这段经文来讲到约翰福音里面两个对照的很重要的主题，一个就是基督的救恩，他的所事他的身位，他的所事，还有他一切的丰盛，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用这是神的赏赐来讲这一件事情，也是约翰福音有那一节有名的经文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是神的一个赏赐，他赐给我们，对吧？所以我们用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前一个主题我们讲到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满，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你一定不能够忽略的主题。你如果读约翰福音没有读出这一件事情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啊。应该约翰福音会使我们得以窥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丰富。当保罗说他要把基督彻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都应该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彻不透的丰富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特别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我希望你对约翰福音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以前没有，希望你参加过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之后你开始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其中更多的来看见，来找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丰盛而成为我们的追求的内容，那是我们应该继续追求的神的赏赐当然有那种我们从无就变成有，他就是赐给我们，我们就从无变成有可是神很多的赏赐不是这样的，神很多的赏赐是给我们，但是需要在我们手中经营，需要在我们手中建造栽培成长，直到有一天成为丰满 这是神的很重要的施行救恩的方式之一，我们都应该要留意。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也是这样。可是约翰福音可以拿来对照的，就是它有另外一个技术的特点，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它讲到审判。虽然差不多每一卷福音书，甚至每一卷新约的经卷，都或多或少提到审判的一件事，但是我仍然觉得使徒约翰在记述主耶稣的行述的时候，他好像这是存在他心里面想要特别清楚给我们介绍的其中一个主题。当你想到审判的时候，希望你不是只想到启示录最末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我们想到审判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想到约翰福音的。这一卷书有许多的经文讲到审判，而我刚刚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的话来讲这两件事，一个是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其实我觉得以赛亚书这个地方不只是说到约翰福音记述的这两个特点，其实他还说到另外一个特点。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在很起头跟大家讲的，就是约翰很看重要我们看，对不对？看他生的羔羊啊，施洗约翰的执事只有约翰给我们记述这一件事，就是约翰为主做见证，他说的是看到神的羔羊。我们也讲过用到看到这个希腊字，其实它不只是一组希腊字而已，而是有一些有不同的希腊字，但是几乎都是约翰用的最多。约翰看重这一件事，他不只是要我们听福音，他要我们看。你记得吧，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连比拉多都呼唤人要看，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这个人。可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如果你稍往前面一点前面是在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啊，第三到第五节，可是到了第九节我觉得这个仍然是在讲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比较容易想到三到五节，是因为他被路加福音引用，而且我们想到施洗约翰的工作比较多想到他传悔改的洗礼，但是其实施洗约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见证基督。这一方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但是约翰似乎是他记述的一个特点。而且这里第九节说，第九节结束的地方说，看哪你们的神，为什么关掉第九节，把第九节我们读一遍好吗？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激励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然后接下去就提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以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包含了约翰福音三个记述的特点。我希望我这样讲帮助你记得更清楚一点，约翰福音有几个记述的特点，其中这三点你也不要忘记。一个是使徒约翰呼唤我们要来看哪你们的神，看哪神的羔羊。然后他提到你看的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一切的丰满。但是既然神给我们这么全备丰富的救恩，所以就伴随着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因着我们是怎么回应这些事的而受审判。所以约翰讲到审判。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认识一件事，这个是有一点是我发明的说法了，但是 不是我发明的观念，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的观念，但是我用这种方式来讲，我称圣经中的审判，我把它分成两种，一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一个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楚有这个认识，对于了解圣经中有不少的技术，我觉得很有帮助啊，你才不会觉得困惑，为什么这里这样讲，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似乎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在讲到某一些词，某一些真理的时候，他有的从这一面去讲，有的从那一面去讲啊，所以你一定不要先存了一个观念，认为神的真理都应该是很说一不二的。神的真理常常不是这样，你知道吧？它是可以有多面的意义啊。神要我们去思想。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的真理会好像忽视忽灰忽飞，不是的。但是是我们要它的真理，它的真实。常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化约的二分法，是非黑白明确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有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审判也是这样，圣经有时候讲到审判的时候，显然不是讲最后的审判啊，而且常常审判之后带来一些祝福，我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其实圣经用了许多的篇幅给我们讲救恩之前的审判，你知道吗？我们的救恩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保罗所揭示给我们的称义，因信称义是救恩的很重要的起步，不是吗？救恩的起头，神不是先来看我们做的好不好，而是先施以恩典，叫我们白白的得着。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自己担负我们的罪，成全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可以不凭着我们的行为，而单因着信，我们被神称许，被神接纳，被神称义啊。可是你知道，圣经讲到这个称义不是保罗开始的，是旧约时代就有一些明确的话。事实上，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知道引用了不少旧约里面的话语，或者是旧约里面的故事。他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大卫，提到哈巴古书等等，讲到因信称义啊。可是很有意思的，无论旧约无论新约，讲到因信称义的主要的经文、重要的经文，几乎他的附近都伴随有审判。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注意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哈巴古书的话。我们可以来看哈巴古书，我不知道你翻不翻得到哈巴古书。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一起来读好吗？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指的是巴比伦人啊。那我们今天不要看哈巴古书整个的经文，可是这个上下文开头的地方，神其实是在跟哈巴古对话。哈巴古提到，你没有看见神的百姓这样作恶吗？神说有啊，我会让巴比伦人来审判他们。哈巴古就很不以为然，他觉得你如果神亲自来管教他们，揍他们一顿还可以，你怎么会找一个比神的百姓还要更糟糕的，还要更坏的，更离开神的一个民族来管教神的百姓呢？他没有那么快明白，所以他为这件事情去祷告，去等候神。所以你看，有很多真理不是以我们以为的，是我们这样对话，神只要马上回答他就好了。可是哈巴古却不是立刻能够了解这些事，神要他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期盼的心， 守望的态度，追求的态度，要知道神的心意。后来神给他启示他的心意，在这一章里面，哈巴谷书第二章，神要讲到许多后来神要怎么审判巴比伦人的话。可是在这些要审判巴比伦的话中间出来了一句我们刚读的经文，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在新约时代成为一个很非常甜美很重要的一段话，可是它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是被一些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都想很快把它读过去的那些审判的话围绕着的，你知道吗？听懂我说什么啊？旧约圣经还有不止一处跟因信称义有关，我再举其中一处。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二十六章，这个是讲到因信称义你不能够忽略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他前面在讲到的神的救恩已经很有新约的味道，新约的精神。他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后面这一句话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四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这种用信心依靠，这是新约的精神。这里提到信，提到义，有没有？虽然他不是用因信称义，可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很有趣的是，神要施行他的义，要显出有一些人是义的来，他用什么方式显出？你知道吗？审判，用审判。你知道，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百姓其实是正在落在审判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强敌。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已经有几代的时间，事实上整个近东世界都在这个亚述的威胁底下，而这个时候正是亚述要来到巴勒斯坦北国也是在不知道是以赛亚讲这些话之前还之后就灭亡了，亡于亚述，而南国犹大也已经看起来将要不保的情况里面那是一个神的审判的日子。那先知以赛亚讲完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以后，在26章第8节第9节他讲到审判，我们可以来看，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第十节来读，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如果你对他太好，他就不学习公义了。你如果给他一点审判，一点管教，他有可能会学习公义啊。但是先知呼召我们，不要等到神这样做，让我们主动的带着受管教的心，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有谁愿意主动的迎向审判呢？你不愿意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想到审判很容易想到，无论就世界上的而言，好像就是在法官面前要被判为有罪，或者能够被判为无罪。可是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意义比这个更广泛的，或者我们想到审判想的是罪末了，在神的基督的审判台前，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可畏的事情。可是先知认识另外一种审判， 他呼唤神的百姓主动的来就近审判的光。你要不要带着这个态度来等候神？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想这个跟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末了的地方讲的一个祷告啊，很接近。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诗篇二十五篇第几节？二十二节吗？二十一节，一起来读吗？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他等候神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态度，要让神纠正他，对吧？你要不要这样？你不要等候神，只是在那边要享受神的甜美的同在而已。应该带着这个。我们刚读了两句经文，都教导我们等候神应该带着要让神审判的光临到我们。这种审判，我们应该欢迎他，不要拒绝他，因为他是要带来救恩的。我称他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其实先知以赛亚用了一句话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纲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常常回到这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如果你几年前上过我们以赛亚书的课，应该会背这个经文的。那你说什么？锡安必因公平得蒙审判，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前面这一句话，锡安必因公平得蒙审判。我刚刚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意义，比我们想到在法庭上那种要判有罪判没罪的那个审判的意义更广泛更丰富。光用他用光看他用的字就知道，因为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被翻译作审判的那个字，也常常可以翻译作公平公义。虽然公义有他自己的字，可是那个字也有这样的意思。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被翻译成公平的字跟被翻成审判的字是同一个希伯来字。那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还常常被翻译圣经的人翻译作典章，听过这个吗？典章。所以典章的意思就是好像有一个规范在那里，有一个法则，有一个规章。神的道包括了这些规章啊，也就是说，这个字也有审判的意思。所以审判其实在神看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意义，是要叫神的百姓学习公平公义，学习神的典章，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毁灭，那是因为神常常把审判当作救恩的先头部队，借着审判要带来救恩。所以这句话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可以也可以翻译成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新约圣经提到义信称义最起头最代表性的经文之一，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刚刚我们提过，他引用的就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话，义人必因信得胜。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对吗？你有没有注意过紧接着十八节开头怎么讲？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没说错吧，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在讲到因信称义的地方，常常都伴随着审判，或者在审判的氛围里面讲的。我们用实际的经历来讲也许你能够了解的更完全一点你有没有经验传福音给一个人，如果告诉他说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你可以因信称义，他听了根本就没什么兴趣因为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罪或者有什么要被审判要受刑罚的地方如果你对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 是个罪人，你给他讲赦免就会有意义，对不对？是啊，这就是神的做法。人常常要神要放一点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需要，而会来仰望神，会来寻求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之前的审判。所以审判不一定是指责，一定要去判你有罪无罪啊。那个可以包括指出神的法则，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达到那样的光景，而 convicted， 而我们里面好像觉得被定罪，觉得自己有罪这样。但有的时候这样做，那也有的时候神用重一点的手法，给你一点苦难，给你一点挫折，你才会开始发现你不是那么有办法，才开始有一点忧伤痛悔的心，预备好要欢迎神的救恩。这就是救恩之前审判的意义。然后在有一些地方，神就会开始进行下一步。在旧约时代，有的时候会稍微点出来，这样到了圣经最末了，就会把这件事情标明得很丰满很清楚了。那就是当神这样施行救恩的时候，如果人一再的忽略，一再的拒绝，不在意，总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们将要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那个时候他们将要面对神真实的审判，我称那个叫救恩之后的审判。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全卷书都在讲神的救恩，可是全卷书也讲了一大堆审判，因为呢就是正在面对外邦仇敌成为神审判他百姓的工具嘛。可是以赛亚书借着这个背景引出了他最后差不多二十几章的篇幅来讲到神丰满的救恩，里面那么多话，那么好像似乎直接的指向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有人称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当然也有的人称使徒行传叫第五部福音书了，可是也有的人称以赛亚书叫第五部福音书。可是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讲到就是最后几章越讲越荣耀越讲越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却好像有点稀奇古怪的结束。你知道以赛亚书结束在哪里吗？你以前没有注意过，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最后两三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节。最后就最后一节好了，二十四节，跟前面不太搭调，不太相配，对不对？你会想读它吗？这种话不要读比较好，可是我们还是读吧。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者都必憎恶他们。虫不死火不灭是主耶稣也用来形容地狱的话，对不对？那不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先讲的，这是他在古代借着先知以赛亚说过的话。我觉得这句话是以赛亚书里面在旧约时代神用一个很简略的方式讲了那么丰富的救恩以后，最后用很轻轻的一个方式说，既然有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了怎能逃罪呢？你将要遇见的这个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我希望你把这个观念清清楚楚的放在你心里面，这样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帮助你对许许多的经文你容易抓住他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命的认知也是很重要的帮助，对吗？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怎么样讲到审判。第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一处经文我们在不同的主题里面讲了很多次了。嗯，这是独有约翰记载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约翰记载的这一件事，可是确实很要紧的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一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知道这是审判，对不对？对吧？神的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一次神带他们绕过一些地方，要从约旦河东进去。可他们会经过以东地有一些地方，他们经过以东地的时候，以东人不接待他们，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只好走外围走。那个地方是特别荒凉的旷野，特别危险的旷野，火蛇蝎子。我不知道，可能摩西提到旷野说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火蛇蝎子，也许特别在形容那一段路。民数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段路特别的难走，百姓就做什么，再一次的发怨言，他们总是学不会功课。他们如果用祷告的心来求神帮助，神一定欢欢喜喜帮助他们，他们不，他们发怨言，先当作神一定不会做什么事情一样发怨言。所以圣经把他们发怨言跟不信的恶心放在一起讲，就是这样啊。所以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那就是一种审判，对吗？可是在那里神设立了一个救恩，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设立救恩，让摩西照了铜蛇举在杆子上，仰望的就必得医治得救。约翰把这些话，或者是应该说主耶稣自己把这些话引到灵魂的救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接下去就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我们都会背的经文，三章十六节。下一次记得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写在摩西在旷野举蛇之后的啊，所以这里提到神赐给我们神的儿子啊，让我们得到救恩，是跟仰望铜蛇同一条路的，你可以这样说。来，我们把这个应该会背的经文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十四节到十六节，我称这个就是救恩之前的审判，或者审判之后的救恩，对吧？对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审判发生在两个层次里面了。一个是在神的百姓身上，他们借着在旷野神允许他们遇见的问题，审判他们，管教他们，好让他们的心谦卑下来，而预备好要迎接神的救恩。可是在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我觉得主在这里几乎是用双关语来讲，就是神先把这个审判施行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将要为我们舍命，那个是神把审判加在他身上。你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讲到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时候用的字眼包括了神的审判，你知道吗？因着审判他的命被夺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这样的话，对吗？神的审判，神把审判加在他儿子身上，因为神把他跟我们联合在一起。我记得这一次在春秋令营上面，我跟大家讲，神不是带着他儿子在一个角落把救恩成全了，然后拿出来带给我们，不是的，他是先把我们都摆在他儿子里面，在基督里面，然后在基督里面成全救赎的。在这里就是这样，他 他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所以当他击打他儿子的时候，其实是在击打我们，可是是由他儿子承受的。所以救恩前的审判可以包括这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我们身上，一个在主身上。你有没有因此对救恩有更清楚的概念？嗯，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他总是先这样，因为他把他的救恩给我们，因为是主自己先承受了这个审判，在新约时代啊，这个救恩之前的审判是我们的主先给我们承受，所以当救恩要向这个世界传扬的时候，神拿出来的是爱的福音，对吗？先从恩典跟爱来的，主来用爱做了他的先导，而不是用审判定罪纠正做先导。这是接下去一节约翰，不知道是主自己继续在讲的话，还是约翰加的，因为我们的圣经原来也没有括号引号，所以到底有可能到第十五节仍然是主讲的，十六节开始到底是不是主讲的，还是使徒约翰记述的，我们也不太知道。无论怎么样，十七节我们来读，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讲得很清楚哈，因为主的定罪已经先施行在神儿子身上，所以当他把救恩给我们的时候，传给他的门徒，门徒在相继承传下来到今天，这个救恩一直都是先拿出的是恩典跟爱啊。他来，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先来审判，不是先来纠正，而是先要我们得救，先给我们恩典，先给我们爱。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自己实行这件事。你知道福音书我们记载了，也讲了许多主耶稣帮助人的故事。福音书比较多会记载主医治人啊，主赶鬼啦、等等。可是那个人如果无病无灾，主帮助他，这种故事比较少，你知道吗？可能也是像我们讲的，人常常要有审判才会有救恩。可是圣经至少记载了两个人是这样，但这两个人他们虽然无病无灾，但是我想他们都有另外一个东西，他们心灵里面是有病的，他们心灵里面是有空缺的，无论是因着人家怎么看他们，或者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败坏，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就是撒该，在他们身上也一样有这种审判带来救恩的味道，只不过那个审判不是神加一个灾难病痛什么给他，而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他们里面的缺陷，这个也很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审判是很好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像那些人一样有病有灾，可是你也不需要像撒玛利亚妇人或撒该一样，那样一定要堕落到很低微的地步，在那些罪跟羞耻里面才去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神能不能有的时候在一个人身上做一件事，他可能外面的环境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他里面却感受到审判，感受到一种觉得自己有缺陷，有一个需要，一种 conviction 在他心里面。我有时候觉得那种人是最蒙福的，跟主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相辉应，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特别有福的，这也是一样。 而当主面对撒该，面对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主有讲什么审判他的话吗？没有。责备？没有。不但没有，神一起头都用好像应该是给一个特别圣洁的人，特别好的基督徒才有的应许给他们，对不对？难道你不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更渴慕追求主，更顺服神，更信靠神，才应该被圣灵充满吗？对吧？感觉上好像应该这样，对不对？可是主给撒玛利亚夫人一起走，就应许他什么活水。他甚至没有告诉他说，如果你愿意离开罪，就会有活水。他连这一句话都没讲。主在实行他在这里说的话，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对撒该也一样，直接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那是很大的荣幸，所以旁边的人很难了解。你是很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吗？这里多的是法利赛人，人家觉得是最圣洁公义的，你不去住他们家，去住一个大家所憎恶的一个讹诈人钱财的人的家。可是主就是这样，你能不能了解神救恩的施行的这一件伟大的事啊？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之前讲过，是不是最近我也在别的场合讲过跟这个有关系的事？你知道有一些布道家，他们曾经在这一点上从主得到教导啊。我们今天的世代有比较多人讲成功神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需要另外一面的东西，跑到其中一个极端来。可是因为在差不多快300年前，在北美洲，我们近代我们会把它标明为一个大复兴或者一个大觉醒的，我们称它叫做北美洲的第一波的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是由 Jonathan Edwards， 我们在秋令会提到他，爱德华兹神使用他带起来的。而一起头带起复兴的他的一篇经典的讲章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引用了诗篇73篇里面的一句话说：“神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他们一下子你没想到的时候，一转身就看不见他了，因为他已经滑下去了。然后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神把人安在，把罪人安在滑地，他随时会堕落到更深的地步。他就把罪人形容成被一个蜘蛛丝吊着在地狱的坑口那里。蜘蛛丝还不是绳子随时就有可能掉下去这样。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运行，许多人知罪而悔改。从此以后，教会就常常把这个定为复兴的典范，好像复兴都应该这个模式。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能够不经过那样的审判，而能够自己在审判的光中，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带着那样的态度，你可以不要经过这些，你就会成为一个全心归向神、顺服他、跟随他的人，不是吗？那不叫复兴，要不然叫什么？真的复兴不是你一定要从很糟糕的罪里面大大的悔改，要哭很多的眼泪，然后才改变过来才叫复兴，不是的。复兴的真意不是这样，虽然有一些复兴会经过这种过程，那是因为那个人需要，可是我有的人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个他们并不需要，甚至可能连一滴眼泪都不流，他们就已经全心的要为神而活。事实上前面那一种复兴，有的人流过眼泪好像改变了以后， 过不久他们就有可能又开始冷淡下来，他们不一定要那么好好的跟随主。我们人很习惯在激情里面就一副圣徒的样子啊，激情过去我们就恢复原状，我们很容易这样，对不对？可如果你能够没有那些激情，却能够就像圣徒一样常常持守谦卑的心，信靠神，追求他，渴慕他，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复兴的定义不是那样，不应该那样定义的。可是因为爱德华兹他们带出的这样的东西，其实他本人你如果跟他讨论，他一定反对那样定义复兴的了。所以他为了当时为了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很重要的一本书，其实是他的系列的讲章，叫做 The Religious Affection， 信仰上的情感。那本书一直到前几年，不到十年前才翻译出来，才全本翻译出来，叫做属灵情感吗？好像那三十几年前台湾开始有更多的这些复兴聚会灵恩运动的时候，我就曾经跟以林的老板张启明长老建议他翻译这本书，他们没有太理我，他们很容易就说你来翻好不好，可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字工作群。现在总算翻译出来，但是有多少人看中他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知道爱德华兹他不会把复兴定义成我刚刚讲的那样，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核心，而不是用一些情感的表现来定义这个啊。但是他的那个带出的觉醒影响后世甚多，在从他之后一直人都是觉得布道家就应该是这样。我记得我看过美国一个牧师，后来也成为很有名的牧师 David Wilson， 提到他祖父就是五旬节教派里面的一个布道家，一个传道人。他祖父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早期五旬节运动里面的布道家的样子。有一次他不知道是因为有人在推销一种像孩子玩的鞭炮之类的啊，他是因为爱心要帮助那个人，所以就给他买了啊。就像你在路上也许看到一个人有需要啊，就即使你不需要那个东西你也跟他买东西一样，他买了以后就放在裤口袋后面，你知道就忘记了。后来应该没有过太多日子了，因为裤子总要洗，显然那件裤子还没洗之前他在台上布道，那天刚好他讲到地狱，他忽然想起他后面这个鞭炮，那个鞭炮我不知道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鞭炮，就是放在地上你就敲去磨它踩它掉了啪啪啪啪就会响的那个鞭炮有点类似这样。他就在讲台上就在让大家没有太注意他的动作情况，一边讲一边掏出那个鞭炮偷偷的丢在地上，然后就在讲地狱流亡火湖的时候就去踩那个鞭炮，然后哇就现场就很精彩，就是这个牧师在讲流亡火湖，就神就加上这个声光色的音效，这个你知道有的传道人蛮喜欢这样做的。那个中国那个布道家宋尚杰就是这样，但是我不觉得宋尚杰是喜欢这样，他是很自然这样做，但是别人就会学他也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在爱德华兹之后过了一百多年，美国出来另外一个布道家，是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 Dwight Moody。 穆迪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显出讲道的恩赐，布道的恩赐。他从很贫穷的环境出来的，也没读过多少书，很粗俗的一个人，可以这样说。他常常需要他妻子帮助他不要那么粗俗。 而他的讲道就传承这些东西都是用审判开始的，看起来也很合乎圣经的道理，救恩之前的审判嘛。但是你要知道新约的救恩并不是这样切入的，因为那个主要的审判已经施行在神儿子身上，所以救恩是以爱以恩典来展示给世人的。可是那个时代他们不是这样想的。有一次穆迪去了英国，去斯布珍的教会，斯布珍比他早，他们两个人年纪很接近，可是斯布珍比他早成名，因为斯布珍20岁就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他去了他的教会学习，后来在他的教会得到祝福，就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个人不但年轻，长相也特别的年轻，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孩儿传道，就是像小孩一样的传道。其实我想他没有小到像小孩子啊，可能20-30岁吧，很年轻。那他就主动的跟穆迪交谈，然后知道他在芝加哥有教会，就说哪一天我要去那里拜访你。穆迪就敷衍他说好好好，没有想到一天那个人真的来了，他是一个布道家嘛。那穆迪又正好有事，可能被邀请去别的城镇去服侍，有几天不在，有2-3天的时间不在，所以他就有一点点犹豫的，可是还是试试看的，把教会的讲台交给了这个海尔布道家，布道家。2-3天以后，他从外地回来，迫不及待的赶快问他的妻子，那个人叫 Morehouse， 他讲的怎么样？他很担心他惹出问题来。他的妻子说他讲的很好，他讲的很好，很多人都得到帮助。他说，可是他跟你讲法不一样。他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穆迪马上回应说，那他错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他妻子跟他说，你不要觉得人家跟你不一样都是错的嘛。这穆迪也够谦卑，很愿意学习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虽然还是不太能信服，他回来并没有很快把讲台拿回来，那天他坐在台下听，那个 Morehouse 上台就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3:16，我已经用了几天跟大家讲这个，今天我仍然要跟大家讲这个。然后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用了很多经文来讲到神怎么爱我们。再过一天他也是这样，他在那边一共布道了7天，好像最后一天他说，弟兄姊妹，我用了一整天要在圣经找到一处合适的经文，可是我今天晚上还是要给大家讲约翰福音3:16。我觉得如果今天加百列来到这里，很可能他也要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几天的布道把穆迪说服了，从此穆迪布道的时候不会都从审判讲起，他会讲到神的爱。再过差不多100年，美国有另外一个布道家，他建立了一个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福音机构，就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就是学员传道会。那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工之后，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从神得到智慧，他觉得我们应该要能够把救恩用很简要精简简单的话表明出来，而不是每一次都要讲像布道会一样讲长篇大论。就他注重那种有点格言式的这样，在这一方面他是很先驱的。因为我觉得近几十年来你要传福音一定也要注意这个，教会就是不太注意这个才被正言法师抢在前头， 你看他在学校里面弄那些近思语，就是注意这些啊。我觉得我有稍微先见一点，我很多年前我就很注意要用，我找出一些简单的语录给大家用那些，我觉得现代人很需要用那样切入。可是在差不多50年前，白立德博士就注意到这个，所以他写出了四律。他刚开始写四律的时候，是给他自己同工用的，还没有散布到世界各地去。对不起，我今天讲的几个故事你可能都听过了，容我再讲一次，而且这么详细的给大家讲。大概1965年、1967年，在我信主之前大概六七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白立德博士没有办法睡觉，他觉得主一直在他心里面给他一个感动，对他说话。到了半夜一两点，他拿起笔来把四律，特别是第一律做了修改，修改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一直不知道他原来的四律的第一律是什么，我觉得很可能是从审判开始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目的的故事，可是从爱德华兹传承下来还是这样，所以他改成现在这一个形态，叫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啊。他祷告，为这个祷告，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去睡觉。到了清晨，他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他的同工们，他们要把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这样改，他所有的同工都反对他，可是他很坚持说那是出于神的。他的同工都很爱他，也很尊敬他，他同工没有因此去跟他好像反抗他，没有。可是有的同工是流着眼泪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样做会毁掉我们整个事工，一定会有人觉得我们是异端邪说，福音不应该这样开始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刚读的经文，福音正是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后来事实证明，一直到今天，我想四个属灵定律应该是被使用来做个人布道的工具，被使用的最多的一个材料了。好几年前，我有不止一次接到人家给我的 email， 那里面是在提到有一个牧师，他反对一些东西，包括反对四律。他那一封信的主题叫做撒旦隐藏的最好的秘密，大概类似这样。他是在讲今天这个世代都在讲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我想他是在对付成功神学了，不过他，我觉得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说我们都没有讲悔改，我们没有讲审判啊，这个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他讲的是实在是太极端一点，把别的都涵盖进去，包括批评四律。其实它的背后包括了所谓的改革中的思想，或者叫做归正神学，或者叫做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所以他也反对第四律。第四律叫做觉知，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反对你觉知这一件，他认为，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你的觉知怎么会影响你得救？当然是要神拣选才会得救的。我称这个叫做极端的改革中思想，我不认为加尔文有这种思想。然后他们反对第一律，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反对第一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你知道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会用加尔文的五大点里面有一些话把它用到这样这样的地步，虽然我不觉得加尔文讲那些话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救恩并不是为所有的人的，而是为他拣选预定要得救的人的。你们听过这种说法？ 这包含在加尔文的五大点里面好像。所以你怎么能够对每一个你遇见的人就说神爱你？不是的，除非你能确定他是神拣选的。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你正在批评论断。因为你凭什么认定那个人不是神拣选的？我们不是应该都先当作都是神拣选的这样做吗？然后那个牧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加了一个权威做他的支撑，他说他跟格里汉博士分享过这些事，格里汉博士也完全同意他的所有那些观点啊，这个就有一点要欺骗不太熟悉这个领域的人了、哦、你不知道吗？格里汉在各地的布道会从四律写成之后，格里汉在全世界各地的布道会几乎他们谈到的工作最主要用的材料是什么呢？属灵的四个定律。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到了晚年说这个定律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不再用它，从来没这回事。我不知道那个牧师从何敢跟人家说格里汉博士反对属灵四个定律。我用这些故事跟大家表明这个，这是救恩之前的审判，不过神在新约时代先施行在他儿子身上，所以他给我们的是爱的救恩。我们下个星期会讲到约翰福音接下去那一节就要讲到救恩之后的审判。你刚才有没有顺便读到下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他说前面说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接下来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将要预见的是救恩之后的审判。